所以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的拍卖了，那弟兄姊妹一定要流血吗？不一定。所以让我们看得清楚，今天呢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这几匹马一直跑到地极，而且一直跑到世界的末了。如果第一匹马是天国的福音，跑到世界的末了，你看见末期就来到，主就回来了。那么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四匹马，这第一匹马肯定是在主升天就有了，就以后就开始了，然后跑跑跑跑跑到后面的时候，第二匹马加进来，然后第三匹马加进来，然后第四匹马加进来。所以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现在是全球的，不是罗马帝国，是全球的。根据懂的人的告诉我们说，大概平均每四个有一个会得癌症，那么然后再加上恐怖，加上其他的刀剑啊什么的。你看昨天国庆日是一个国家的生日，就平白无故的就死了，那么死了几在这个国道上就死了一些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当然包括车祸的什么都在里面，还有包括飞机啊什么通通在里面，最后怎么样，到时候什么是四分之一。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大概我们今天所在的那个，就着这个时间来表来讲，应该是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不过后面越来越快，后面越来越快了。那到了第五个印，不要忘记，现在你在世界上有零星受逼迫的事，但是呢，将来越了这个有全球性的，是个大规模的。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第五个印。那么这个第五个印就相当什么呢？如果就说近期的应验来讲，就好像戴克勒先那个时候打的逼迫一样，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读历史，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这个戴克勒先那个时候啊，他这个戴克勒先那个时候啊，他能够逼迫基督是为什么？如果你仔细去读历史的话，是历史第一次出现四人帮。这个一点都不是耸动听闻的，你们回去好好去读你们的历史，尤其读那段戴克勒先的历史，很清楚的。但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等到主真的要回来的时候，你看历史会重演的。而且现在我们就是所知道的四人帮还不算的，一直等到将来真的第五印出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做基督徒已经不容易了。你看见吗？到底怎么应验，我们不知道。那慢慢慢慢，你看见我们慢慢等，很明显很靠近第六个印，所以我觉得五六七可能是挤在一起的，不是很远很远，可能挤在一起。那么我们已经看见了什么是地球暖化的现象了，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太空啊，不是这个南极的这个靠近澳洲那附近啊，那个破了个洞啊。那这个本来这个冷战的时候啊，很多人从美国就跑到澳洲，就觉得这样可以躲过一劫，因为所有的弹头都对着美国呢，核子弹头。结果跑到澳洲去，结果发现太空空中上面破了个大洞。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大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年你我啊，用车子啊，车子里不是有很多冷媒吗？还有你今年不是喷胶，所以姊妹们，你们如果喷发胶的话，不小心就飘上去了，然后呢，结果就把太空里面那个臭臭氧层就把它吃掉了。所以破了个大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事情啊，就你看这个气候不一样了，你为什么会来个飓风 Katrina 都来个飓风，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气候不一样了。所以到第六个印完全是天象的，那么地上的星辰会坠落于地。我昨天说过，你今天真的人造卫星太多了，所以你不知道哪个人造卫星掉下来，就像无花果树坠下来一样。然后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那么山岭都离开它的本位，有的海岛就不见了，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说过苏门答腊已经移动了36公尺，那么你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地球自转的速度受了影响，虽然不是很，但怎么样，起码受了影响。所以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那的的确确羔羊的愤怒要临到。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第六章。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呢有了印象以后，那么我们说过，从主升天到主再来是七个印，那么这每一个印都是个代号，但表面是代号，但是我们属灵的人或者爱主的人，我们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意义就是说，我们的主解开那个七印，就是这个地是他的，宣布仇敌是犯法，是非法占有这块地，然后他借着教会，借着福音，慢慢慢慢的，虽然受逼迫，虽然有饥荒，有艰难，但是慢慢慢慢，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收回许多的领土。那么等到主在橄榄山回来的时候， 感谢主，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最后你看见吗？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这地。那么这就是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我们应该天天的祷告。而怎么能够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在台湾有10%的人是基督徒，你相信说神的旨意在10%的范围里面比在2%的范围不知道通行的多少。如果能有30%，如果能有像韩国的情形，那感谢再好不过了。那个时候如果是100%，那就是你看见天已经在地上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记得那个主教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常常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能光把它一件一件的事情来看，你要注意那个什么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7。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拿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到底怎么明白它呢？因按理来讲六个印过去，下面应该是第七个印的，但是第七个印还没有开始，现在呢是第七个印还没有开始以前，那么有一些预备的动作，为着迎接第七个印的来临，那么神在地上需要做一件事，神在天上也做一件事。所以一个在地上做的，一个在天上。在地上做的是1-8，然后呢最后天上做的是9，一直到什么？一直到17。所以现在呢，然后我们8:1，羔羊揭开第七个印，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揭开第七个印了。所以在这个以前，很明显第七章是个预备的一章。那么到了8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地就受了伤害，不是吗？然后呢你等一等，你看见这个第七然后这个然后呢这个然后地的1/3和树的1/3，所以地受了伤害，还有树呢也受了伤害。那么等一等呢，你再读到下面这个第二个号呢，然后呢有仿佛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然后海的1/3就变成血，所以海呢也受了伤害。现在请记得了，你要明白8，你要在7就准备好了。你看见8那些景象，那些样子，为什么树受了伤害，为什么地受了伤害，为什么海受了伤害，有一个道理的，有个原因在的。那么这个就是在7前面圣灵就把它交代得很清楚，就借着约翰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后来他们能够这样做呢？很明显的，本来他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在这个3，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仆人的额。这什么意思？现在不可以，但等一等可以。现在你没有权柄，等一等你可以有权柄。我给你权，让你许可你，但是不是我并不参与，但是许可你。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1号、2号、3号、4号都是指着环境的灾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环保中的灾难。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对环保意识慢慢就抬头了，不要忘记，你要记得讲到7号的时候，前面4号就是跟环保发生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呢，不止地受了伤害，树受了伤害，海受了伤害，江河也受了伤害，甚至于连我们的太阳系都受了伤害。那你怎么解释？不要忘记，等到你看见这个树跟这些受了伤害的时候，你知道说好像可以，本来 有人要这么做，但是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没有得到许可。所以等到得到许可以后，那么他当然就这么做。在没有许可以前，什么都不可以，你不可以伤害。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你知道很明显的，什么时候才这样做呢？乃是得到，等到那个时候，就意思就是说，你得到权柄，你现在被许可了，你才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七和号的灾难的性质是个什么样的性质，要弄清楚。普通人根本不管这个七和号这个性质是什么，根本不管，他一头栽进去就是灾难，就大灾难。不，你要很小心。当你读七个号的时候，我再说这个七个号的性质是什么？是谁把这个谁加害在这个地和水、海还有树呢？所以很清楚，那个谁呢？你看第七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面有四位天使是站在地的四角，他们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将风呢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拘束在，被拘束了，意思他们没有自由，没有自由。那么其实呢，他们是要把风吹在地上、海上跟树上。所以等一等，你只要一放它，怎么样？结果他就吹了，一吹了以后，地就受伤害，这个就受伤害，就受了伤害。所以很明显，在地的四角，这里给我们看有四位天使。这位四位天使到底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当然是坏天使，因为是他伤害地，是伤害树，也是伤害这些，当然没有问题的。那么很明显他受了捆绑。为什么？怎么叫受了捆绑呢？这是前面的四个好，是环境上的灾难。但等到人生的灾难的时候，就是第六号。第六号圣经怎么说呢？在幼发拉底河也有四个使者，但那个四个使者怎么样？是被捆绑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在地的四个角有被捆绑的使者，现在在幼发拉底也是被捆绑，所以他不能够吹，不能够伤害，明白吗？现在如果一释放了以后呢，那就不得了了。第四个使者一释放的话，那么到了某年某月某日，结果怎么样？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吗？当那个四个天使，四个地四角的天使要伤害地、海和树，都是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还有呢海的三分之一，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同样一个做法，所以一个做法，一个是地的四角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还有幼发拉底河的天使是专门对人生产生攻击的，是杀害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呢，那个是在那个时候把它放了。所以很明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灾害当然是撒旦加给人的，没有疑问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魔鬼的怒气，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是撒旦做的，神没有直接参与。就好像说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撒旦要加那些苦难在这个约伯的身上？神试验约伯，神相信约伯，神知道约伯能经得起这些苦难，所以神许可他。不过神限你设定了很多很多的限制，很明显设定了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很清楚的，我们要知道，等到你读七个号的时候，很明显，你看七个号摆在眼前都是灾难，前面四个是环境身外的，后面三个是身内的。所以很清楚，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七个号，就是在第七个印里面，因为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嘛，你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这个七个印应该就是最后的2520天。那的的确确，当这些灾难临到你，不管你怎么用它，你怎么用它，你可以叫它大灾难，你也可以叫它都可以，你怎么用它都可以。但是我们普通讲的大灾难，因为已经专用了，是指的最后三年半来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在这个七个号吹的时候，就在这个整个七个印的时候，我们猜想应该是最少是2520天，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完全是正确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乃是等到了七个号七个印的时候， 吹这个七个号的时候，那么好了，你看地的四个角的那个天使被放了，现在他们得到许可了，现在那个也是被在幼发拉底被捆绑的这个这些也被释放了，好了，本来是绑在，本来不给他们被限定他们的，现在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那些苦难就来到。那么这些苦难不要忘记是代表魔鬼的怒气，但是呢，在这个苦难里面可以试验一个约伯，也可以代表神在地上有一些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忘记，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啊，一定要把主话弄清楚。那么你越读，你就越清楚，越明亮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回到第七章，很清楚。我们已经下了个伏笔了，所以到第八章我想我们应该就容易明白了。所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现在明白吗？他现在得着权柄，如果不是放他，就是说他没有自由，那么只有得着权柄，那个最后的权柄，那最后的许可当然是从神来的，没有错，神许可，就好像神许可试炼约伯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指着我们的神自首完全参与，没有，神没有参与这件事，这完全是仇敌魔鬼撒旦所说的事。那么所以他向那个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现在你们还没有权柄，还没有到，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呢，一共是144,000。那么这里有几个支派呢？有12个支派，这指着以色列全家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最后经过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在地上有一半的犹太人，这一半人是144,000。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他们身上就盖了印。意思就是说，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蒙神的保守。所以明白吗？因为这样的话，你看见神不会，你看见我怎么知道呢？你读上下很清楚嘛。你要伤这个地也好，伤海也好，伤树木也好，但是呢，你就是不可以伤害他们。你就是不，因为为什么？他们只要盖了印以后，他们就通通蒙保守了。所以这个是特别指着在犹太人中间的圣者来说的。这边犹太人虽然很多，但是呢，这里有一半人他们是得圣者，神称他们做仆人，他们虽然没有得救，但是不要忘记，他们起码他们还遵守诫命，起码他们还相信旧约。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地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好了，在这个以前呢，我想我稍微讲两句就可以，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范围啊。因为这里是12个支派的缘故，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目前呢，所有回到耶路撒冷多半是2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啊，是，被或者这样说吧，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人，其实他们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叫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不过是2个支派，12个支派的2个支派。那么在这个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前呢，北方的10个支派已经被掳到亚述，然后从那里呢就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他们做失落的10个支派。后来他们根本没有回来，等到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多半是2个支派回来。那现在1948年以后回到耶路撒冷呢，你不要忘记，也多半是2个支派的人。那么那10个支派呢，我们只知道他们往东边去就消失了，后来他们就不见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称他们做失落的犹太人支派。但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话，就很清楚啊。等到主回来以前呢，神要把以法莲这根杖跟犹大这2根杖要变成1根杖，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全家最后都要归回的。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些迷失的失落支派最后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明白吗？没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管在多艰难，你看见神所保守的不会失落一个。既然神赐给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支派会失落的，你看见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今天的情形是好像10个支派已经失落了，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以西结的预言，特别30几章的预言，那个预言讲到枯骨四散，最后讲到神要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都带回来。 那带回来，而且不只光告诉我们，不光是犹大支派，不光是 那个支派，不是。那么你知道，只有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特点是什么？他们有会堂，他们有圣经。那么其他四个支派呢，就失落了。所以我们称它做失落的四个支派。但是根据以西结书呢，到时候神要震动天，震动地，结果然后枯骨四散的就通通要回来。那么不要忘记，那里特别讲到两根杖要连成一根杖。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回来呢？那么圣经很明显，你读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在。你看这些支派都在，换一句话说，你看见吗？没有一个支派可以失落的。那么到底，所以我们知道说，不止他们不只是回来了，而且他们呢经过了很艰难的时期。那么这就是他们所说雅各家的灾难。那么经过了雅各家灾难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要蒙保守，特别这十四万四千蒙保守。但最要紧就是说，根据以赛亚四十九章，是我们的主把他们领回来的。因为现在你这些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啊。好了，那么最近，特别是我看 我如果不错是零三年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个现在以色列有两个大的拉比，一个是管东方的，一个管西方的。那管东方的拉比呢，他们就做了好几年的研究，他们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大概当初呢是先被放逐到哪里，先发逐到今天巴旦亚兰，就是他们那个路大概就跟大概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哈兰那个地方那一带，然后呢从那里就慢慢慢慢的他们就怎样就失散了，然后就大概是往东挪移。所以今天的阿富汗呢还是有五六十个的部落，每一个部落的名字呢都是十个支派的名字，很稀奇，都是十个支派名字。所以这个就叫人觉得很稀奇了，很稀奇了。而且你如果到阿富汗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几个字，比方宾拉登躲的那个附近几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都是圣经里面的名字。为什么呢？这就证明说他们呢一定是在巴旦亚兰那一带待过，所以那一带有一个地方叫尼斯叫个就叫什么叫什么亚拉了什么的。那结果你今天在哪里？在这个阿富汗也是同样的。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就好像你今天到了美国，有时 Richmond 很明显是英国的 Richmond， 那纽约约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约 York 这个地方，所以叫纽约，纽约就是新的约。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从这个地名你就知道，哎，这个大概是他们去的痕迹。那么然后慢慢慢慢的他们有可能就到了西藏，因为西藏呢有两半人，一般的西藏人脸是圆的，一般人的是长的，那么一半的是汉人，一半不是汉人，很可能呢就从中东那边过来。那么然后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如果到了四川附近，特别九寨沟附近，有一组叫做羌族，这个羌族上面是羊，下面是人呢。所以你好好做研究的话，这个民族啊，你发现说跟羊有关系的。然后呢你再追上去的话，你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羌族很，那么这个在中国大概有20万，但是在越南那一带，包括在一直往南边，大概就有200万那么多。所以这些少数民族我们看不起眼的，但是很可能就是很可能是失落的支派。所以根据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是从中东过来的，然后他们起头呢逃好不容易逃到中国，结果后来受了逼迫，慢慢就往南逃。那么有一部分到了越南以后，就从越南呢下来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菲律宾，还有一部分就到了印度北边，印度东北边，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他们在印度呢有五六百万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马拉西之子，马拉西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啊。那么现在想想看，如果这些都算是以色列人，都要让他们回来的话，他们就五六百万，今天以色列才几百万了。所以如果回来的话，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不让他们全部回来。所以最后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们要好好的严格的去追那个根。所以最后呢大概选了七千人。所以现在这七千人慢慢慢慢就回来，他们怎么回来的？他们回来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啊真是关心他们，所以飞机票很多都基督徒的。他们后来就回去了。那么他们飞的是往怎么样？是往东飞。你去读圣经的预言，特别读到这个这一班人，他们是往东飞， 你还记得吗？就圣经里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他们往东飞，然后呢而且是在什么，在什么地方，在腓利士人的肩膀上。那你知道这个 Tel Aviv 那个城就在那个腓利士人地的肩膀上，所以这些人回来啊，圣经里面都有预言的，稀不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呢现在慢慢就回来了，而且你不要忘记啊，以索比亚回来了，也回来了一批人。那以索比亚有人说是但支派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所罗门跟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没有人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看见以色列很多这个在服务的人，在军中的人，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呢。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很惊险呢，刚好那个时候他们左派的领袖刚好政变的什么的，然后以色列马上就派遣了好几部的747的飞机。那么因为他们很瘦嘛，把所有的这个座位都拿掉，然后他们就沙丁鱼要挤在上面，然后浩浩荡荡就把他们送回来啊。那么这个就在那个上面，他们很会生啊，又生了六个孩子。所以等到他们下飞机的时候，这个拉比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哭了。他们等到我们真的看见以索比亚的弟兄的时候，他说表示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些人是失落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我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南非有一个族叫 Lamba 族， Lamba 族当然全部是黑人了，黑人你不会想到是以色列人吧，但是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是以色列人。那起头拉比根本不要相信，根本不相信，他怎么样都不相信，那怎么可能是黑人呢？那么好了，最后呢，最后啊来了，最后那个英国有一个学者，他到了那里去做研究以后，他果然根据口传那是没有话说的。所以现在最后临门一脚，到底他们是不是，就把他们唾液带回去，然后经过 DNA 检验的结果，他们是以色列的后裔。所以你知道吗，很稀奇啊，这个在1999年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就登的，这个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拉比说这是我们的弟兄啊，的确啊，但是最叫你跌破眼镜，他们是亚伦一家的人，你信不信？他们居然是祭司家的人，这个你没有办法想，你想不通的，清楚吗？所以现在到底谁是不是十个支派，这个就可以了， DNA 就可以了。那最近呢，不是讲羌族很可能就是吗？所以现在连日本人都说，他们要问清楚，到底日本人会不会是失落支派的？哎，为什么呢？很有道理啊，因为日本人他们把神这个谈他们这个游行的时候，他们把那个什么把柜抬出来，对不对？他们说这个可能就是重建的约柜啊，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听说了羌族，所以他们就要研究到底是他们找还是羌族还要找，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有派人到那代去做研究。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说，当时这个十个支派逃到都人烟没有地方，像什么地方呢？就像这个，这个阿富汗这些地方，那么他们一定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因为当时受逼迫嘛，起头当然受逼迫。你像后来你会想到有希腊帝国了，然后后来又后来很清楚的这个什么东西，后来这个回教的势力当然就去了。所以在阿富汗那个地方，你很稀奇，他们的部落有两部律法。一部律法呢是可兰经，还有一部分律法是他们部落的律法。那部落的律法其实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有一次啊，有人去拍这个纪录片呢，结果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拍呢？他说我在寻找我的弟兄。然后那个人落下眼泪了，他说我就是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啊。还有那一代人不是读可兰经吗？读可兰经，但是很奇怪，他们读可兰经要这样摇这样摇。那为什么这样摇呢？所有拉比，你到以色列去看，所有犹太人他们读圣经啊，都是这样摇的。所以他们摇来摇去，摇惯了以后啊，都换了一本这书还是这样摇。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从这里你就晓得说，这个就是那个失落的四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知道，我相信将来呢，可能 DNA 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你能够知道有这么多支派。你说这个支派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那这个一定是 DNA 能验得出来的嘛？什么道理我还不大搞不清楚，但是现在的的确确有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比方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祭司，那么这个很简单，他们的确发现说所有这个大祭司一族的人他们有一种的 DNA， 有一种的，所以你只要比对就可以了。所以主回来的话，所以你知道吗，那个他们等候主，为着要等候主回来，弥赛亚回来，他们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学院叫做祭司学院，他们老早准备好了，他们说那个会电脑的人，他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等到如果主一回来的话，或者弥赛他们所认为弥赛回来的话，他一定去报告弥赛亚先生，他弥赛亚先生，这是你所有的电脑的资料，所有的祭司都在这里了，所以你不怕祭司将来没有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主回来以前，毫无疑问的，你可以，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你清楚说我们的主一定，你清楚说在主回来以前，那应该就是第七个印的时候。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很有把握，我们你只要看整个事情的演变，我们就知道。那么关于这方面的详情啊，弟兄姊妹可以参考那本书，叫做《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啊。那这本书对第七章特别对这方面描写的比较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现在你在以色列不只是有两个支派，现在多了很多了啊。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的话是一定应验的。那么你看见，借着地震，借着各政治的地震，各种版图的地震，结果你看就把这些人慢慢就震回来了。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些人从一个洞到另外一个洞是怎么回事，那个是个支派，因为受逼迫嘛。但是很稀奇啊，现在 CNN 呢到处追，每一个洞都去拍，以为都是谁宾拉登躲在里面的。好了，那起头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宾拉登啊，结果现在就把那些洞都留下记录，就是给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些洞很可能就是从前十个支派他们躲过的地方。但到那一天，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得胜的缘故，有一班地上的胜者，那么结果主在他们身上就盖了印保守他们。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或者说经过苦难的时候，他要蒙保守。好了，我想我们现在呢好好休息15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